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凡身体》播客第二季的节目，我是 Jess，
我是青芝。前两天呢，我有一个特别直男的朋友，他给我说，就是普及了一堆这个女性平权的话题。他给我分享了他读《那不勒斯四部曲》，然后读到最后难过到流泪。然后他给我说，他因为很多年以来都做教育嘛，他说他在这个做小学生教育的过程里面，他观察到同样年龄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小女孩在关注的是，思考我的美和我的自由之间的关系，然后小男孩关注的是谁能够从那个水塘那里跳过去，然后。有人就会摔进那个水塘作为他们的这个结束。所以他把这些分享给我之后，他就是说，青芝，你作为一个女生，他说你就是要多为女生发声。当时我觉得特别的好笑，但是也特别的感触，被我身边的直男朋友推着我去多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事儿。这两天也是三八妇女节，这过去呢不觉得这个节日有多么重要，但是我今天却觉得这个节日是一个挺珍贵的挺特别的日子。然后我就叫上亚琪，我想我们两个今天可以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主题，就是神话当中的女性原型。
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妇女节改成女神节了，
对
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契机聊一聊真女神，确实对咱们自己还是对听众朋友们，我觉得都是打开我们对女性的能量，女性的这种力量更深一层的理解。
没错，今天咱们要聊的是真女神，而且今天的信息量相当的大。
我会发现这几年自从网络上大家开始疯传什么那个叫什么九运
离火，
那个怎么说来着，
离火大运，九子离火运，
对，九子离火运，大家都在网上讨论这个九子离火运，然后就说啊，马上我们要进入一个女性觉醒的时代。在我接触到的很多瑜伽课程，个人身心成长啊，自我探索啊，就是这样一些的活动，女性真的是占到了70%-80%。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去追问自己，我的这个女性身份到底是什么，跟一个男性相比，我应该如何去活出自己的这个天命。所以我觉得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契机，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回到我内心本初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也希望咱们的讨论呢，可以让听众小伙伴们在我们的讨论当中可能有所收获和思考。
对我自己来说，我一方面同意你的这个观察，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进行这样的反思，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不断的发声，其实仍然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的女性的很多困境，是因为女性在进入一些过去几百年几千年都在由男性领导的领域，然后这个领域里面已经被男性的思维、男性的话语权还有男性的游戏规则给定义好的一切。那女性要去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要去变得像一个男性一样的，才能够去和他们占有一样的话语权。所以女性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难受的，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好像在生理的功能上面，我们认为说我不要受到我女性身份的局限，就是生育或者说时间都不要再影响自己，我可以去通过比如说冻卵啊，或者说通过就是我去打开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方式，就生育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冻卵等等方式去解决掉这个时间的束缚，但是其实在心理层面，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摆脱其束缚，因为我们仍然是在和男性的这样一种竞争的关系里面去探索，那到底女性该如何自处。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讨论，亚琪，我是自己写了一句话哦，我在就是和你讨论之前，我说我们今天咱们俩不仅是要去探究女神的历史，我们还要通过女神的历史去讨论我们自身的奥秘。我们俩不仅要去找到女神在历史上所代表的力量，更要去找到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的力量。
太同意了，对，因为我今天还在思考呢，我说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很多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神话里面，我认为的神他都是男性的形象的，比如说我随便说几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比如说宙斯啊，比如说盘古开天地的盘古所谓真实存在的人吧，比如说那个基督啊，然后包括佛陀西达多，就是我会觉得似乎女神的这个角色在很多历史当中也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起码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没有足够多的曝光，就是大家好像对很多女神的故事也都是一知半解，不是完全的了解。那你刚才讲到，你说我们要聊神话故事里面女神的历史，我说 OK， 历史 history 这本身就是一个从男性的视角和男性的这个叙述的话语当中去提炼出来的一个词，它是 his story， 所以是 history。 所以咱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 her story， 就是女性视角的，我觉得关于女神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而且因为是女神嘛，我就发现妈呀，这个历史其实得追溯到史前文明，就是接下来的这一系列的论述和故事其实呢都发生在差不多公元前5000年到7000年以上，也就是它是一个从我们现在这个文明所定义的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到青铜时期的全盛时期的那么一个时间段，而对应就是你看中国的历史，从我们有记载的夏朝开始，那基本上是公元前2000年，所以似乎是那一段历史女神的时代结束了之后，我们这一个文明的夏商周才开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做一个非常大的跨度，咱们今天要一下子穿越到10000年前以前，那就穿越回10000年。为什么在10000年前或者6000-7000年以前的人类他们会崇拜女神的诞生？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我们总说就是父权制这种对男性力量的崇拜它是后来诞生的，因为在我觉得很多文化当中我们都会把比如说地球啊，把大地啊用女性的这个形象去代表，我们会说大地母亲，我们又说大地父亲，对吧？然后我会就有一个好奇，女神她所代表的，在这个神话故事当中，女神她所代表的那个力量，她所代表的那种原型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青芝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神话基本上它会有两大分支吧。一个分支呢，它会认为说 OK， 我们从这个狩猎的制度来说，因为男性他会是更多的去狩猎嘛，所以我们谁捕猎到了食物，那我们就去崇尚这个捕猎的男性，因为他的力量解决了部落的生存问题。这个是我们其实很多的历史里面都有记载的部分。但其实在地球上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在这个赤道附近，他们是不需要那么多的通过捕猎来获取食物的，而是会通过采集蔬果呀，或者说后面我们还发展了种植。那在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其实会更看重就是女性的力量，因为女性才是那个真正的能够创造生命的人。所以再往前提前，就是在最早期的人类文明当中啊，女人其实是人类世界里面第一个被崇拜的对象，因为她代表了那种就是自然的创生的力量。
他们说早期发现的女神的那个雕塑啊，包括一些画像，
对，
很能够展示就是他们啊那种身材的那个丰满，还有能够创造一个生命的那种力量。反倒呢，在那个时期，对于他们的脸，就是他们的长相，其实是模糊的，就是说好像都长得差不多。但真正的女性的那个所谓的魔力吧，是来自于他们的身体，来自于他们，就是对自然的那个崇拜。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叫大地母亲而不是大地父亲，因为大地和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生命然后带来生命这样的一个角色。
没错，你说的这个壁画就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有读到就是那个时期很多的男性壁画， 男人是穿着衣服的，但是关于女性的壁画，女性几乎都是赤身裸体的。就这个其实也是彰显了 OK 大家在去崇尚女性的时候，就是会把女性的那个完就是不加修饰的身体给赤裸裸的呈现出来，因为那个就是最值得人类去敬仰的，或者说甚至是供养的一个力量吧。然后这地方有一个我当时发现非常对我来说反常识的点，你知道吗？就是我发现在史前文明里面哦，很让我惊讶，就是太阳其实是由女性代表的，而月亮是由男性代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月亮不是反射太阳的光嘛，所以没有女性对不对，没有太阳就没有月亮的这个存在吧，这是我猜的。
对 exactly 是的，就是在早期的人类文明里面，其实女性是代表了那个创生的力量，所以太阳的那个光和热，太阳的火焰是通过女性的力量去传播给人类的，传播给男性的。而后面其实在就是即使是今天在德语的这个语言体系里面，太阳这个词它其实是属阴性的，而月亮这个词是属阳性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有一些语系他们是分阴阳 词性的嘛，这个也是印证了在史前文明的当时人类的一些观点。
那这么说来，就是其实咱们女性才是第一性，而不是像那个波伏娃说的女性是第二性。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好像今天会去讲到哎，就是太阳是那个阳性的更代表男性的，而女性是月亮的时候，其实月亮相对于太阳还是有某种附属感啊。虽然我们嘴巴上可能也并不愿意这样承认，但是回到那个史前文明的时候，你知道吗，月亮和太阳的关系非常的神奇，因为月亮它会有月缺和月圆嘛，也就是说月亮每个月它都会被太阳吃掉，这个是当时人类的一些描述哈。所以月亮其实它是有一种力量叫做死而复生，它不断的要让自己去死而复生，但是是太阳它提供的那个光和热创造了你的死而复生。因此呢，在旧石器时代的这个北非的神话里面有这么一幅画，这幅画呢是有一个男人他在射杀一只鸵鸟，但是呢他的肚脐的脐带就是变成了一根很长的脐带，连着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女性的脐带。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通过看这幅画能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的力量她在支撑着男人，而这个女人的力量来自于自然母亲，也来自太阳的照耀。
哇，那这个真的让我想起来，别人不都说吗，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站着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人。你看这个古话就已经是不是很早就帮我们预言了，对，男人的背后一定要有女人的支持。
真的是这样，我们曾经有这样的壁画，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些民间的这种我们的口头的说法。那你自己对于女人和的力量支撑着男人这个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当然我们都是生活和成长在一个对父权制度比较崇拜的这样一个文化的语境下，我觉得在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对于婚姻的关系，我对于男女的这个伴侣的关系，就是男性应该是要照顾我，然后要提供物质的保证啊，然后什么，这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的想法，就是那种霸道总裁要爱上一个灰公主灰姑娘的这种类型的想法。但是我其实越成熟越长大之后呢，我会发现一个和谐的关系就像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一样，它其实离不开男性和女性。我觉得没有女性的社会是很可怕的。我们就拿我自己的关系来说，我会发现就是男性他们就是会很理智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他们的生活是很直线的，非常的黑白，然后甚至有些时候是很冷酷的，他们少了那个女性特质当中的敏感感性，然后那种创造力，那种无秩序的流动啊，生命力的那种流动。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说没有的话，就是我们的世界也会变得特别的黑白。那我觉得如果只有女性没有男性的话，我觉得也很恐怖。女性的那个能量的特质就是 混乱，但是在混乱当中它可以创造出来生命，非常饱满的生命的力量，它有那种活力激情，就是很饱满的色彩。但我觉得男性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我的理解啊，就是说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男性呢它更像是这个骨骼呀，然后就是这个力量的这个结构，但是女性是真正活跃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血肉，然后那个呼吸。那你说少了这哪一个，我觉得好像都不是很完整。
当然当然，我觉得你这个观点就是太政治正确了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两，
对，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我没有那个女人支持一个男人，那这肯定是不对，但是我也能够感受到，我也很需要一个来自男人的支持。但是当然了，这个人不一定是男人啊，我觉得是男人他背后他所象征的那种生命力的特质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是我需要，有些时候需要一个框架，我需要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条条框框的秩序和规律来支持我。当然它不一定只能是来自于一个男人啊。
你看这句话还是因为我刚才呢就是想问的是说，哎，你是否对于这幅画也感同身受吧，就是会感觉到其实男性的背后是需要一个女人的。当然你说的没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男女都需要，这也是为什么神要创造两者嘛。我觉得我从来不是一个只是为女人至上的一个视角的人。但是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其实它会勾起我的另外一些感受，就是我会自己真的有时候觉得其实女人是男人的精神来源，或者是给男人那个心灵能量的一个巨大的存在。无论是我觉得一个男性他在社会上多么成功，其实好像他的生活里面是一定需要一个女人的。就是这个女人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些消遣或者娱乐或者就是一种陪伴，甚至我觉得男性的那个心灵他好像就是打引号的依附于一个女性的存在。我自己其实是有这样的感受的。然后后来我有读到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也很神奇。他说就是其实一个小男孩啊，他是非常难把他的利比多从母亲那个地方摆脱出来，所以在古代的社会呢，就是父亲会如何去培养一个小男孩，他们会送给小男孩一头野猪，让他去爱这头猪，然后呢让他发现母亲，就是可以把他对母亲的这个感情转嫁到这头猪上面。然后当小男孩非常喜爱这头猪的时候，父亲就会帮助他去就是把这头猪给 把这头猪给祭祀掉。然后小男孩就是失去了这头猪，但是他也学会了去如何牺牲他自己所爱的东西。因此呢，这个猪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小男孩走向成年的一个向导和脱离他母亲的手段。但再后来这个男孩又得到了另外一头猪，但是这头猪最终也还是会被献祭。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其实表达了一种就是特别有趣的心理操纵。因为在一个男人的一生里面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情爱的原则不一定占据了他的主导地位。因为他好像在男性的一种成长的叙事里面会经受过某种这种训练。这个故事并非是一种真实的描述，但是我觉得它象征了某种东西。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在这个讨论一个所谓一个男人是不是需要一个女人，我觉得我们还是把男人女人作为社会的那个角色和身份，跟本身我们谈到的这个男性的力量和女性的力量，或者说在神话故事当中男性女性它背后所代表的那个精神的原型，我觉得这两者要做一个区分啊。因为我始终感觉包括我们今天在所说的这个婚姻制度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理解，它其实是非常就是二元论的。我们会认为说在很多国家或甚至包括在比如说在中国吧，对吧，我们提到婚姻大家大部分时候都是想到男人和女人，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对吧，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甚至是一些跨性别的群体，他们同样可以有这样的一种爱和连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咱们有必要去澄清，就是我们说一个男人他需要女人的时候，他其实需要的是女人的这种力量和她的所代表的那个能量背后的东西，她并不只是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角色的女人。嗯
嗯，没错没错，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神话里面来讲这个事情，而不是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下面来聊这件事？因为它好像可以去把一些后面加文明所加上的一些外衣给它拨开，然后我们去直接看见那个其实生命和生命最初相遇的时候最本质的那个东西。那我也回到就是你说的这个女性她所代表的那个力量。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你说女性代表了大地嘛，其实我也发现哈，比如说在好像是埃及的一些早期文明里面，女性她也代表天空的，他们就有那种女神，就是她的整个身体是会就是大到就是变成了山川，然后变成了天空。所以在很多的这种文化的表达里面，女性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面向，它代表了当时的人类所生活的一个整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就住在女神的子宫里面，是大自然去赋予了女性这种力量，让女性通过她的身体去展现她的创造力，然后她就是表现了自然本身的神秘性。
嗯，对对，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感同身受的。在早期的很多文明当中的神话，我能够感觉到大家对女性的那个能量啊，对女神她所带来的这种精神价值是非常崇拜的。那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个女神缪斯，然后这个缪斯她其实是我们现在英语当中这个 museum 它的词根。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大家说到这个 museum 这个博物馆，它其实就是指说是展示女神她的这个力量的一个场所，就是她的能量，她的这种力量所展示到演化出来的很多的艺术啊，很多能够代表她力量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原型。所以我觉得在早期，其实不光是在西方的文明，在咱们中国，在东方的文明当中，我觉得对女性，然后包括对母亲这样的角色都是有非常多的歌颂和记录的。但是后来好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历史上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咱们女神的这个故事的传播，然后包括记录，好像就慢慢的淡化了。
没错没错，其实这个话题就咱们得放在后面聊啊，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就是让人发人深省的一些要去聊的内容。我觉得今天因为踩在三八节的这个点上，我还是希望咱们可以再把女性所代表的这种，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把女神的原型所代表的这个女神的力量聊得透彻一点。即使是像你刚才说的后面发生了那样的一个转折点，比如说当时在沙漠里面有一个民族叫贝都因人，他们其实是一个尊崇父权的游牧民族，然后他们信奉的也是战神。但是呢，这个战神啊，其实在当时也是臣服于这个司职生死轮回的命运女神 Moria， 然后宙斯也要受这个命运女神管，就女神她掌握了一个特别彪悍的权利，就是生死，所以因此天地都在她的这个掌控之间。这个就是最早期的人类文明里面对于女神所代表的力量的一些象征和描述。那接下来就是人类后面因为在早期的文化里面我们一直是自然崇拜嘛，也会自然的去把女神的形象和动物做一些关联。你知道就是当时的人类哦，就是会把女神的形象和哪些动物关联起来吗？我给你做一个选择题啊。
好，
第一个是狮子，然后第二个呢是鸟，第三个是秃鹫，第四个是野猪，第五个是蜥蜴。
野猪你刚才好像提到了，所以我觉得野猪 pass。然后我觉得蜥蜴可能是我的选择吧。从我粗浅的理解来说，我觉得好像它们身上也都具有一些女性的特质。你别兜圈子了。那我是误打误撞吗？
Congratulations，你选对了。蜥蜴和女神是唯一一种没有关联的动物。其实我刚才说的另外几个动物，它和女神都是有很多关联的。就是我简单的就是和你分享一下一些画面啊。比如说像狮子和豹子啊这种类型的野兽，它其实在早期的这个女神的雕像的旁边，经常会有一个女神，她两侧就坐着狮子和豹子。这个咱们不难想象，所以到后面就是这些猫科动物，它在中世纪就演变成了就是一只伴随着女巫的黑猫，可能和早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然后鸟呢，是因为就是鸟在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嘛，它不受束缚，所以它代表了某种精神的力量，这个也是女神的那种精神的力量。因此，就在有一些传说和神话里面会讲童贞之女，她们诞下了一个圣子。其实，你说为什么？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圣子她不能够从石头缝里面蹦出来？就是为什么？你看人类历史上我们所有的神，他仍然是女人生下来的，就除了孙悟空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如果说我们要去撇开女性的影响的话，我们大可以说某一个神他就是自然的降临在这个世界
降
上，
临，
没错，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真的有这个思考，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这样的神话象征里面，即使一个神是由童贞之女生的，她也需要由一个女人把她产下，因为这个女性，她也代表了赋予一个人精神的力量。她的出生不仅仅是物质身体的出生，也是精神身体的出生。所以那个鸟的这个意象呢，它就是代表了这种精神的自由的力量。然后后面我想起来，就是我在泰国还有缅甸，就是东南亚这些国家旅行的时候，我其实曾经有去到那种当地的那种部落。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种，就是女性的脖子被拉得很长，然后她们要戴着很多项圈的那种部落。
我在 CCTV 的纪录片上看到过。但是我没去过这种部落啊，他们为什么会戴那么多那个项圈呢？
对，我当时去的时候也很纳闷，因为他们脖子我觉得好奇怪。然后当时那个部落里面的人就说：“哦，因为这个部落的女性她们是会以脖子长为美，然后就只能解释到这儿。可能她们自己现在有一些东西也没有办法被很好的传承和解释出来。但直到我再去看这段女神的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鸟的脖子也特别长，你知道吗？就是和女神相关的鸟。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早期大家去崇拜这个女性的这种所谓的美丽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特质，它不是说所有的女性都要像今天这样长成一个样子，然后瓜子脸、高鼻梁、什么白皮肤等等，它其实是说，OK，对吧？就是像咱们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我们都会说。这个凤凰代表女性，那你看凤凰，其实它除了漂亮的这个外衣羽毛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的寓意，就是向死而生，就是它有一个涅槃，它有一个从死然后又复生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在。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吸引我所有的神话故事里面，就是。它真的是一种所谓终极智慧的象征，它并不是说，哎，咱们神话故事里面读到的这些故事啊，它多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更多是这个背后它衍射出来的，就是究竟女性在我们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它那个传递的价值，它传递那个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你点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女性的美，它是因什么而存在的？就是比如刚才我说的那个长脖子的女性部落，其实她的长脖子为美，是因为它代表了女性背后的那个自然的力量，比如说鸟，它的精神的属性，它所代表的那种象征意义。但是我们今天的美，说白了，就是很大一部分程度，女性的美是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嗯，然后刚才我还和你说了什么动物来着？秃鹫，对吧？
秃鹫我其实也挺好奇的。
对对对、
嗯、
你知道在中国的那个禅宗里面有灵鹫山吗？好像那个山上也是有秃鹫的，包括西藏看过那个天葬的话，其实是有秃鹫去吃掉那些人的逝者的尸体。那在早期的人类文明里面，秃鹫的意义真的就是把尸体吃掉，但是你说它和女神有什么关系、
嗯、
对吧，就是感觉有点瘆人。
对、
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的人类对于死亡是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评判的，反而他会觉得就是生和死是连成一体的、嗯、就是当一个秃鹫把尸体吃掉之后，它其实才能够让这些尸体就是投入轮回，就是它会再次的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后面还有另外一些部落，他们就是把秃鹫换成了野猪，就野猪也是去吃掉这些尸体、
嗯、
然后能够去让它进入到新的轮回。然后还有一些神话故事呢，是说有一些女性他们在部落里面就是会被男性踩死在土地上面，就是那个神话比较复杂，它前面大概是发生了某种类型的争斗或者情节，然后当这个女孩她被踩死在土地上之后，她的肉体就变成了土地的一部分，生出了新的生命。嗯，就这样一些传说、
嗯、
它其实也是在代表这个死和生的这种轮回往复的一种一体性。嗯，它是这样一个意义。
嗯，我觉得刚才动物的这个视角去理解女神的一些原型特别有意思，就是让我更体会到了为什么在远古时期的那个女神故事当中，其实大家崇拜女性就是在崇拜自然。很多时候我们好像现在大家提到女性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有一种人造美、
嗯、
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女性的美它是建立在某种价值和某种被过滤过被限定过的价值之上的美。而在那个时候其实美它就是象征着自然，它跟自然的那个连结是什么。我觉得这是好像是在现在我们比较缺失的一个地方啊。
嗯，没错，我觉得好像我们聊到现在就是女性的力量是和自然的力量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这一个主题是非常明显的。
嗯，包括我觉得我还想到动物的这个传说里面，比如说蛇吧，我觉得大部分人提到蛇都会想到圣经里面那个亚当夏娃，夏娃被蛇给引诱了，然后把那个苹果吃下去，所以啊，他开始有了羞耻心、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它是非常洗脑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觉得啊，女人是带着这个原罪而来的。
对，
然后蛇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象征。
对，
但其实呢你看在印度的这个神话故事里面，蛇是非常强大的一个精神的代表、
嗯、
然后它也是有一些疗愈呀、啊、有精神转化这样的象征的意义、
嗯、
那包括我们说到一个人他真正的那个生命能量启动，他的着火启动的时候，唤醒的是他身体内沉睡的那个灵蛇。
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灵蛇就是叫昆达里尼，就是那个原始的生命的那个能量、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咱们好像听到的现在的一些这个神话故事啊，就包括对女性的，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一些扭曲，然后也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污名化在里面。
嗯，
我们需要为女性重新的去这个怎么说呢，洗清我们的名誉，
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没有被污名化的那个时代、
嗯、
其实透过历史是有可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也许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并非真相的全部、
嗯，
说的蛇的这个故事我自己也是特别的深有感触吧，因为圣经真的是一个转折点，即使我自己就是也读过圣经，然后也觉得里面有一些我非常受益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一段叙述一直都是在圣经里面被当成一个神话来讲，那很多牧师他们其实也是很难去解释为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的。 那我在这一次去了解圣经之前的文明的时候，对蛇的描述和对女性的描述真的都非常不一样。就是你知道蛇，像你刚才说的，它有这样的一些灵蛇的含义。那在早期的文明里面，其实蛇它代表的就是蜕皮重生嘛，所以它象征的生命就是你可以摆脱死亡的力量。而女性呢，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那还有一幅壁画啊，当时他们是在就是公元前6000年的土耳其发现的。然后这幅壁画呢是一个双面女神像，这个女神她背靠着她自己，然后她左边拥抱着一个成年男性，右边的她自己呢怀里面抱着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女神啊，她接收了这个男性给她的种子，然后再通过她自己的身体的奇迹把这个转化为了未来的新的生命。就是在那样的一种描述里面，你知道吗，女性她起到的作用就是这种强大的转化力，她能够去在生死之间去完成转化，然后她能够去在生命之间，一个男性到一个孩子之间完成转化，这个就是她身体的奇迹。
哎，你刚才讲这个故事啊，也让我在想，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在公元前6000多年，就是到底人类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似乎感觉在那个时候，生育能够创造一个生命，能够传递，然后让这个部落啊，或者说你所在的这个族群能够去壮大，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而这个东西它只有女性能够去做。我们的这个种植的这个部落，他们的文明在被狩猎文明征服之后呢，就是他们会说有一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男性为了去压低女性当时在这个族群部落里面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实在太强大了，大家都崇拜女性。他们说男性呢会在一个女性生完孩子之后，然后会去假装自己生了这个孩子，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类似仪式一样的东西，他会躺在那里，然后觉得啊自己好痛苦，然后假装他其实才是完成生育的这个角色和这个人。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
天哪，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
而且你看现在我会觉得，就是当我们在提到生育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运作最最核心的问题了。因为我们都在讲，哎呀，现在地球的人口太多了，对吧？然后包括我们国家之前还有一些这个生育的限制啊，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时代发展，就是我们对待生育的态度也不一样了。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这一次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感觉特别触动我自己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去聊生育哦，大部分的叙述其实是在讲生育惩罚。那不得不说在很多现实的层面，生育惩罚是存在的。一个女性她可能会因此没有办法晋升，她会丢掉工作，然后他要为了养育孩子就是付出很多的代价。就甚至我在可能18、19世纪的一些女性作家的这种书籍里面会读到说，人类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要征用另外一个女人的生命。就是从这样的一些视角来看，生育确实对女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成本。所以今天我们也开始在女性觉醒的这个过程里面去讲，就是大家拥有这个自由的选择权，不是一定要去承担这个代价。但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读神话的时候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就是我发现在除了它的现实成本之外，就是生育它其实它有另外一个维度的含义，就是它赋予了女性一种精神上的力量，就是这个是她的一个精神价值。就是当一个女性她通过自己被赋予的一种自然的毫不费力的能力去完成了这个生命的诞生、创造和转化，其实她获得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然后在这一点是女性的这种自然的力量和她作为一个自然的力量的容器在神话里面被不断的凸显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就是结合了这样的一种原始的观点和再去 面对现在我们在社会里面的困境的时候，其实它会让我对生育这个事情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发现 OK， 在现实的代价之上，其实它是有精神力量的，
嗯，
这件事儿。
嗯，我们回归到的是生育它的本质，我觉得嗯，它本质背后的那个力量确实是非常强大的，而且目前是只有女性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刚才啊，我又把自己抽离出来之后，我又看到了其实历史上的对于生育啊，女性生育的这个话题它的一个演变。你看最早我们是崇拜女性，因为女性能生孩子，然后好像我们又进入了一个阶段，是我们贬低女性，我们打压女性，因为女性只能生孩子，就是在那个时候，女性是作为生育的工具，被男性去所谓的奴役和压榨的，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达成共识，在很多文明，很多历史当中都有过这个时段。但是现在我们又回到了一个，我们去真正的尊重和珍视，就是女性可以生育，女性能够为世界带来新的生命，这样一个神圣的精神的或者是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今天这个珍视还不够多，如果可以更多的话，我相信那这个是我们接通了原始的神话的力量之后，其实可以赋予现在的女性的一种极大的力量。
嗯，当然对对，是不是让你对生孩子的恐惧少了一点？
对，我觉得首先它当然不是工具化的，其次就是我发现我还可以去接受这种女性的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体验所带来的一个更大的更高的力量的作为一个礼物，其实蛮好的，人生里面有这样的体验，它是我们和自然的力量连接的另外一种途径。然后亚琪，就是另外就是说到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嘛，我这次还发现还有一个让我也觉得特别反常识的点，就是在女神崇拜的那个时期啊，其实他们并不是说一家独大就是母系社会，反而就是那是一个很平衡的社会，因为在早期的那些女神形象为中心的艺术作品当中，是很少或者几乎是看不到战争和男性统治的形象的。虽然说女性会作为一个氏族的首领，或者说女祭司作为那个部落的核心，但是他们的社会秩序是一个既非父权又非母系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其实是存在过一个平衡的社会的。那当时的古欧洲呀，还有古希腊的这个女神崇拜的中心克里特岛呀，还有安纳托利亚这些地方，就都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秩序。这一点让我觉得是意外。
当然这个也跟历史的一个变化有关系吧，就是因为狩猎或者是狩猎的这个部落以崇拜男性力量为主的这样的族群，他们侵占到了以种植以采摘这样女性力量为引领为核心的部落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也带来了一些价值的冲击，他们会用武力这样的形式去剥削压榨，然后去侵略新的土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男性本来就与生俱有的，你说的这个平衡的社会是因为女性本身就是有这样平衡的特质呢，还是说有其他的她管理和运作这个部落不同的方式？
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历史学家现在只能够在那些壁画里面去发现他们画了什么东西，但很难就是推测出到那么详细和具体说 OK 他是怎么去管理这个社会的。我自己的猜测还是觉得，就是女性她因为和自然的力量连接在一起，其实自然就不是一个一家独大的东西，对吧？
对，
自然其实就是代表着平衡。所以当你自己因为你就是切身的和那个力量接通的时候，你所流露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代表道法自然嘛，你就是代表大道的，因此你所能够呈现出来的那个社会的形象和治理的东西也是一个平衡的，就很通啊，它就是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它自然而然就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当我们去说男性去 假设一个和自然其实脱离了很久的男性，他去管理的时候，可能他需要去获得的一些东西，它就不是来自于自然里面的一些表达，而是一些社会希望能够去赋予它的一些认可。比如说我们会看见那些穿衣服的男性嘛，在那些原始的壁画里面，就是谁穿的衣服更加的华丽，然后谁戴的羽毛更多，就显示了这个男性更有力量。历史上好像男性这个角色，他一开始就是需要通过社会的认可来去获得他的力量的，而女性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形象再一次说明了我们并非需要通过某种社会的认可来获得，因为我们天生就是拥有自然的这个力量。那男性的统治也会和这个东西和他们所需要的认可是一脉相承的吧。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以狩猎啊打猎这样为主的部落里面，他就是崇拜力量，就是谁能够把这个野兽杀死，谁有更强的力量，谁能够征服对方，对吧，他就是
对，
就是这个王，就是这个 king。 而女性她当她在采摘，她去 gather 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男性是 hunter， 女性是 gatherer， 女性在 gather 的时候，她就是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部落大家都有饭吃，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孩子可以生出来，明天有一些浆果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吃出来。所以我觉得女性好像她在无意识当中维护然后包容协调平衡整个这个部落和族群的一个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那个平衡的愿景或者是那个平衡的现象，我觉得就可以理解了。
这种平衡它是来自于自然的吗？我记得有一次我看那个一个历史学家叫许卓云老先生的讲话，他大概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很难找到原话哦，但我记得那个意思，他说比一个政体时间更久的是一个国家，比一个国家的时间更久的是一个文化，而比一个文化的时间更久的是自然。就是自然的力量，它真的是永恒不变、生生不息的。
对呀、
我自己，我记得好像有一期播客，我和你分享过，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微信签名啊，好多年前，就是一个自然人。就是我在自己20多岁到30岁之间的某一个时期，我好像就是特别肯定那个自然的力量，并且不愿意去被社会规训，就是不太想去穿戴上社会的那些那些东西。但是现在到了30多岁之后的我，就是又到了说好吧，还是要去融入这个社会，然后还是要去进入到和这个社会并肩行走的那个状态，然后我的那个签名就只是成了一个我内心里面自己的话，就没有再那样去说。然后你今天就是我们也聊到了自然啊、女性啊、然后社会啊、男性啊，就是从这些不同的视角也在聊一些相关的东西。你会觉得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就是女性像我们最开始讲到的，女性活得更好是要和男人竞争，然后要变得像男人一样，就是这件事儿你自己会怎么看呢？就经过我们对于女神的这些回看了之后，你现在会如何来理解一开始我们的这样一个提问？
我确实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我自己的身上，包括女性为了能够在一个父权制度和崇拜这种男性力量的社会体系当中成功啊，当然这个带引号的成功，她就是要去 play the same game，他也要变成这个 CEO， 然后他也要变成公司的高管，他也要做跟男人一样的事情才能彰显出来他的力量。但是当咱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就是神话当中女神这个背后的力量之后呢，我们其实知道说一个女性的力量和一个男性的力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一样的，就这才是你的本真，而不是要把自己委曲求全变得像一个男人那样你才成功了。我觉得这是
对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尽可能要去避免的地方。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网上一直在讨论，就是之前有一个体操运动员，他名字具体叫什么姓吴，我具体名字有点忘了， 在退役之后呢，因为可能生活的状况啊，包括自己的发展啊，都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就突然开始在抖音上面去做那个博主，然后他就是跳那种所谓的擦边舞。
哦，我知道，
你知道吧？
对，
然后当时我其实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心里面五味杂陈。嗯，因为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曾经是一个那么出色的体操运动员，然后因为伤病他退役了，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去跳那样的擦边舞，那当然了，我相信就是他的这个粉丝群中可能大部分都是男性啊，会去看他也跳的确实是不错，就是很有风味，很有风韵。但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其实会感觉到，我会觉得有点悲哀。嗯，我会觉得他其实确实是走投无路，他只有这一种方法他才能得到钱，他才能够被社会重新的认可，他才能所谓的走出来。当然我个人不评价他这个选择是对是错，我只是评价说，我通过他的这个故事，我看到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她面临的一种窘境，就是只有当他能够满足这个社会大部分人对他的期待的时候，他才能够成功，他才能够获得他需要的那些东西。而如果他真的是像那个女孩，我知道她好像自己还做很多就是公益的一些工作，然后她也在学校教书，就是教课，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勤劳非常用功刻苦的一个女孩。但是当她真正去顺应自己的内心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得到这个社会应该给他的尊重和符合他价值的一个酬劳，就是我觉得这是特别可悲的地方。
哎呀，我对你说的这个真的是五味杂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明明女性的身体的那个真正的力量其实不是被这样来使用的。嗯，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很可惜的东西，我们今天也在这一点上聊得挺充分了。然后第二点很可惜的就是，你说他好像在一个社会的困局里面，那这个社会有没有可能发生改变？因为他没有办法靠他的热爱去赚到钱，所以我们会把责任归咎于这个社会。其实我在读完很多这个女性的神话之后，我发现 OK， 社会的改变之道是什么？我感觉我是有觉得是有那个缝隙的。社会的改变之道，我觉得它不是从高往下说 OK， 我们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秩序，然后因此我们希望上面的人制定什么样的政策，社会就变了。我觉得社会不是那样变的。我觉得社会变化的那个真正的钥匙是来自于每一个女性，她都去认可自己所代表的这种伟大的自然的精神的力量，然后她用她的这个力量去影响她身边最亲密的那一到两个男性，可能是她的丈夫，也可能是她的孩子。我就像我刚才之前在前面说的，我认为男性的背后就是需要一个女性作为他的精神支柱和心灵支柱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去 reclaim the power， 就是承认自己有这个 power， 我们就是有这个角色，就是能够自然地做到这一点，然后你去让你身边的男性在你的身上体会到那个巨大的精神的心灵的自然的力量，然后他们就会改变。然后如果更多的女性都能够去在这个角色上发挥作用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很多很多的男性被改变。我在10年前做有灵前美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女孩，因为一个女孩她成长为妈妈，她会影响三代人。就是那个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还只是一个21岁的女孩，然后仅仅是因为我在一些书上面读到了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对，然后我就分享给别人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做女孩。但是今天过了12年，我自己会真的相信这句话，我觉得它真的是那个去撬动社会变革的钥匙。
在咱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追求所谓的女权、男女平等？很多年前我看到一本美国作家写的一本书里面，他对于女权的一个重新的定义啊，他说其实平等就是按照男人的方式去生活，这种观念并不激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是讲男女平等，但男女平等是说女人要去 match up 男人的这个标准。他说这种观点他在他看来并不激进， 他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重新设定这个价值观，甚至去摧毁一个制度。我觉得这个话也跟你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作为女性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道理也是我们自己体验过了，我们才有那个感同身受的共鸣。
对，你说的就是，我觉得它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就是如果你只是在用男性的标准去要求女性要成长的和男性一样才能够成功和优秀，这个才是对女性的释放和赋能。我觉得我们只是在东施效颦而已，我们没有去发挥出我们自己真正的那个你本应有的那个天性里面的力量。其实只有那个和男性不一样的力量被释放出来被认可，我觉得这样的女性她才是站在了真正的女权主义或者叫女性主义的那个立场上再去活出她自己。
嗯，是的是的，赞成。
对，那就是怎么去让女性的这个天性能够被更好的表达出来哈。我在这个神话里面也看到说，比如说希腊的公元前1500年的图章上面，他们就会有那种一群跳舞的女神。然后呢，在这个崇拜女神的地方，我就会发现那些舞蹈啊，就是音乐啊，这样的东西都会变得很多。因为宗教的狂喜，它其实会变成这种有节奏的运动的舞蹈，去让大家体验到，而不是通过教条的表现。女性是特别寻求体验感的一个人群，然后我们能够通过艺术，通过音乐和舞蹈去唤起这种体验。而后面当男性开始在历史里面掌权之后，宗教啊神话呀、才开始变成那种更偏理论化的那些教条式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在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的背后，它其实也代表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本质吧。嗯，有点像是刚才咱们说太阳和月亮的这个例子，只有光明然后没有黑暗的世界是很恐怖的，因为我们失去了黑暗的那种神秘感，然后那种无秩序，那种热情，或者说那种原始本能的人性它背后所代表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更能够理解，就是你说女性在追求体验的时候，音乐和舞蹈它其实都是在无秩序当中去创造出来的。然而一个只有教条然后秩序条条框框这样僵硬的社会或者是这样的文化，它其实是很干枯的，它没有那些能够真正打动我们生命体验、能够打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就是这样的东西在。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男女都非常的重要。我并不觉得咱们今天聊这么多只是说啊女人特别重要男人不重要，我觉得男人也非常的重要。但是我觉得我们希望是，起码我自己对于今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会开始更加的珍视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用外部的这个文化的一些教条和标准去审视自己，去审视自己身上的女性特质。我自己其实原来在我觉得青春期，然后包括可能再年轻一点的时候，20多岁出头的时候，我对于展现我自己身体的女性特质是非常怎么说呢，羞耻的，就是我会故意穿那种不让胸显得特别大的内衣然后对，就是我觉得天，就是如果我就是我的胸部很大，或者说是我的这个身体的线条太明显了，我就会觉得有这种羞耻心在。但是现在我就会觉得就是 no bra day is a good day
哎呀，我真的是太同理了你说的这一段。我也很同意男性女性要在一个平衡的世界里面运作，但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太不平衡了，因此我们是好像似乎在用一种矫枉过正的语言去重新去把女性主义的论述放在一个很靠前的位置，但仅仅只是因为它需要回到平衡。然后你说的这种我们用外在的教条去活嘛，你知道我才经历的一个事情，就是昨天呢，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浙大的教授，然后他请我到浙大给他的学生去分享一些内容，然后我就去了，就去给学生讲课。我就用了一种特别女性主义的视角，你知道吗？我一去之后我就说， OK， 我们今天就不要在这里只是去谈论这个东西，我们应该体验到这个东西。我就一上去呢，就带学生做了一个体验，然后体验了之后，我就问他们说，请问大家刚才体验到了什么？我希望他们能从自己的体会里面去把那个他们要学的东西给摘出来啊，然后我再去讲说 OK， 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对我的这个设计呢，当时还是有一点小满意的，我觉得你看我这个多么的就是知行合一。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是我讲完了之后，我的教授朋友他冲了上去，然后做了一大堆对我讲的东西的解释，然后目的就是告诉他的学生，刚才我们的这些体验呢，背后都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只是 Juliet 他没有讲，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背后有非常多的科学的 scientific research，然后它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们刚才的这个 mental process， 你们的这个脑子里面经历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过程，他就做了一大堆的解释。然后后面他就给我说，他说学生们可能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东西，他说下一次需要你去，需要去更多的给他们解释这个 logic 是什么。然后我就说 OK 没问题，但是我的心里面其实大受震动。我发现在学术圈你知道吗，包括我自己就是当年在剑桥读书，就是我们认为谁说了什么，哪一个著名的学者说了什么，有多少理论支持了什么，才是那些应该被大家重视的东西。我们自己对一个东西的体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你的体验是对的，所以你需要相信的不是你的体验，你要相信的是有一个比你更权威的人，他在某一个 paper 上面发表了什么东西，他说的话。因此你的学术的所有的东西是要去告诉别人谁谁谁都说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才是有权威感的。就是我们是被教育成和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哇，你的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也对自己有一些反思。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你说我们如果真的是要 reclaim 这个 female power 女性的这个力量，我们确实是得从根儿上去改变整个制度对于价值不同价值的这种崇拜啊。你刚才讲到其实它也是某种对吧，就是权威的这个崇拜，它背后的那个它背后的视角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女性的视角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但是我们就是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不得不去适应这样的游戏规则。如果我要现在作为一个学术女性的话，我就要去适应用这样的一种理论框架来去做我的研究。就是当年我在剑桥做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是选择了一个女性主义的视角，那个视角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体验作为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但是在那样一个学术的，尤其是还是仍然有男性主导的话语权的地方，就是那样的女性主义视角的研究和那些少数的去推崇这种研究方法的女性学者，仍然是那个汪洋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只是那个时候的我就坚信 OK 这个东西它也可以作为一种 scientific 的方法，然后我就去这样做了。
所以你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是我的导师告诉我，他说Juliet 你是我执教20年以来第一个有舞蹈背景的，然后会用直接经验作为研究方法的学生。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女性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我想咱们今天想要去聊这个话题，然后去送给大家的一份三八节的礼物吧。如果真的在听我们播客的朋友有被我们说的一些东西触动到，然后也希望身边的某一个闺蜜她也能够去活出她内心的女神，我们希望你也可以把这期播客去分享给她，分享给更多的人。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些研究，我们的叙述，我们的个人经历都能够去帮助这个时代更多的女性去确认她自己。
然后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女神的故事，大家肯定也很好奇对吧，就是哇这么多精彩的女神故事 在哪里可以读到呀？然后我觉得我和青芝在准备这一期播客的时候，其实也借鉴了一本，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然后信息量很大，很经典的一本关于女神的研究的著作。大家如果想要去更多的了解这个神秘的读物哈，欢迎到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平凡身体，然后回复女神两个字，那我们就会把这本非常充满神秘感的读物这本书的信息发给你。我们在这儿先卖个关子。
没错，对，只有这样才能够和真女神相遇。那就期待我们下面的一期播客，也许我和亚琪还会再做一到两期女神相关的话题，去讲一讲可能不同文化里面女神的故事，以及女神的历史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文明不再有那么多的女神存在了。如果您有任何想听的、想要了解的、想要讨论的话题，甚至是对于女性身份的一些思考和困惑，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播客和大家产生更广泛的交流。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三八女神节特别的播客栏目，然后我和青芝也希望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分享女神背后的故事和她们的力量。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祝大家女神节快乐，拜拜，
拜拜。